还不多看见那个如迷如痴的这种光景，痴痴迷迷的爱主的人还不太多啊。如果我们中间能有一些弟兄姊妹慢慢的进入这样的光景呢，那个爱主爱的痴痴迷迷的话呢，那我想我们这个这个教会的光景那要变得更好啊。现在有一点进步，有些弟兄姊妹开始慢慢的能够把心敞开哈，能够对主也多一点的感谢，多一点的敬拜。但是呢，在生活中间呢，还是需要有这一种的追求。所以这首诗歌啊，这个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作诗的人呢，他的情况啊，实在是已经进到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情况。所以你看他第一节的诗歌啊，我很喜欢这首诗歌啊。他说：“我当如何爱我的主，如何奉献使他欢喜，不稍离开他的道路，学习如何与他亲密。”你看这几句简单的话啊，就把一个人向着主的深处这种爱慕表达的清清楚楚的。我想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今天呢，你能进入这个第一节的经历的话呢，那已经是非常非常好啊。我们渴望主带领我们能进入这样的光景。我们这样好不好？我们再把这个第一节和第五节再唱一唱。保罗说：“我乃是向着标杆啊，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奔啊！”那我们的姊妹呢，也是一个奔向标杆的人。那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属灵生活里面呢，我们有没有一个确定的标杆呢？还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呢，就是过得糊里糊涂的啊？这个。看不清楚有个什么确定的标杆，所以我们跟随主的脚步也变得非常的迟缓。那我们的姊妹不是这样，她有确定的标杆，所以呢，她在主的道路上面是往前直奔的。你唱这首诗歌，你就感觉到这个心智之强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这个是一个姊妹写的一首诗歌，但是这个心智比弟兄还要来得刚强。所以在教会历史上啊，不能轻看姊妹们啊！我个人很相信啊，将来到勇士里面去的时候，你看见那个排在前头得奖赏的很多都是姊妹啊，很多姊妹们被主称许。有的人一生在主面前生活，也许赶不上像保罗他们的认识这么大，但是在他们的生命的经历中间呢，一点都不下于这些使徒们的经历。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唱这些诗歌呢，盼望也在我们里面呢给我们带来激励。这些诗歌啊，都是一些爱主的弟兄姊妹啊，在他们的经历里面所写出来的诗歌。好，我们来把它唱一唱啊。好像标杆的前，虽然不一定需要知道很多，就在主之外的东西一定要知道很多。我们的麻烦就是我们说好奇心啊，所以我们就这个也知道那个也知道啊，结果呢我们的眼目就涣散，根据主观的专业。那我们的姊妹呢，在属灵的经历上非常的深，她尤其在十字架的经历上面啊，有非常深的经历，有非常深厚的认识。但是你会看见在这首诗歌里面，他讲他个人在主面前跟随的这个心智非常清楚啊。他第一节里面他告诉我们啊，虽然这条道路很孤单呢，但是呢他听那位开路者的呼召啊，所以呢他一点都不迟疑的跟随主往前，有点像亚伯拉罕一样。当时亚伯拉罕进入这个迦南美地的时候，我们知道非常的孤单啊，因为离开他的本地本族夫家，到一个非常陌生的环境里去，非常的孤单。那第二节说哈，他说呢， 主的眼睛看我们那个才是重要的，人的眼看我们呢并不重要。今天呢，我们大多数跟随主的人，很多人都是讨人的欢喜，我们人怎么看我们，我们就很在乎在意，对不对？那么主怎么看我们，反而不大在意。那弟兄姊妹们，就是因为你什么不大活在这个主的眼光底下。如果你今天能认识也知道一件事情，主天天他的眼睛在看着我们呢，就像火焰一样的眼睛看着我们呢，弟兄姊妹们的人在看我们什么就算不得什么，对不对？好，像家里做孩子一样，我的小时候孩子们呢在家里的时候，有时候犯错的时候啊，他就看看爸爸的眼睛，看爸爸的眼睛呢，这个如果很慈祥的话，他就很放心；如果是很严厉哦，就心里面这个非常的这个害怕。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也是要活在神的眼光之下。这个人看我们有什么关系呢？那个第三节啊，他就说不要再望后面啊，前途才是奖赏，主要赐给冠冕。最后一节他说啊，当向标杆立前，塞耳哑口闭眼。这几个字啊，我从头一次开始唱他的诗歌我就记住。那我们的姊妹写的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塞耳？不要听主的声音之外的东西，不要听，只要听见主的声音。这个主之外的事物呢，不听才好。我们呢，这个麻烦。所以我从前有一个弟兄，他就讲，他形容我们的人的耳朵就是像猫耳朵一样，那个猫耳朵会转着。人家一讲什么呢？啊，我们希望听啊，还希望听个清楚。不要听，塞耳朵就要塞住它，地上的事情少知道，基督教里面乱七八糟的东西不要知道，那些知道的烦心，对不对？我们去听这些东西干什么？然后哑口，不要随便讲话，除了主耶稣基督之外，不讲别的东西。然后呢，闭眼不要看，弟兄姊妹们，你看见他的心智吗？他就是什么里面想要专一的跟随主，所以塞耳哑口闭眼。我从开始年轻时候唱到这个诗歌啊，那个感觉还没有那么深。以后出来侍奉主啊，每一年就证明我对他这些话的感触就都不一样了，越来越感觉这个是何等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求主保守我们弟兄姊妹啊，你要真正能够在这条路上跟随的好，你要看见别人是怎么样走的，别人是怎样跟随的。这首诗歌啊，对我们实在是很大的激励。这个姊妹写的啊，我们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少。
我感谢你把这些表明心智的诗歌赐给教会，让我们看见地上有见的弟兄姊妹是专一的爱，专一的真实。
主啊，
你是服你的旨意，小路我满了各种试探，满了各样的考验试探，又哇，我们需要你的保守，需要你给我们一个
心智，
我们心中所盼望的也能够像弟兄姊妹一样，就是一生立定心智，跟随我们主的脚步，即使受苦，是叫我们能够有受苦心智。我们感谢你，这一生真是非常的短暂。在勇士中要给我们的荣耀，那这些不足为力，我们求你开我们里面的眼睛，这些信息，你把这些弟兄姊妹们给我的看见，把他们的心智再来交通给我们，
阿门。
何等需要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
阿门。
长进 我们今天晚上的交通，我们今天弟兄仰望在你的手中，圣高友。
亲爱的主，
我们都需要与你在这里面对面，与你有联合，我们需要圣灵的感动，所有里面的启示，这样的灵量放在我们的里头。我们谢谢你，聚会仰望在你的手中，祷告奉主宝贵的圣
名。阿门。主，愿今天在地上你还能遇见一些爱你的人，如同在教会历史中一些弟兄姊妹这样的爱你。亲爱的主啊，我们知道若不是你自己爱的吸引，主啊，没有一个人会跟随你。
是的，
若不是你爱的吸引，我们也不能快跑的跟随主啊。愿我们今天还能蒙到一个福气，主啊，能够常常被带到你自己荣耀的面光中，主啊，能够有与主面对面交通的生活，主啊，叫我们和你之间能有亲密的关系，主啊，不容许任何你之外的事物介于你我之间。亲爱的主啊，愿我们这是能被练得单纯，主啊，真的是里面只有一颗简单的心，爱主，要主，跟随主。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每次唱这些诗歌的时候，我们里面都很受激励，但是我们也觉得我们很惭愧，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跟随你并不像这些弟兄姊妹的跟随。亲爱的主啊，我们知道地上有太多的事物争夺我们的心，亲爱的主耶稣，愿今天晚上再把我们带到这个爱的交通里面，主，叫我们的心真是更多被你自己所吸引，主啊，以至于因着灵里的眼睛的看见，亲爱的主啊，叫我们的心有更多的转移，以至于你在我们里面也能得着你所要得着的。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把这个聚会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愿你亲自的在这里对我们说话，主啊，让我们里面的耳朵是开通的，能够听得见你的声音，让我们里面的眼睛是明亮的，能够看得见你自己的荣美，让我们的心向着你是敞开的，真是能够感觉到主的爱。亲爱的主耶稣，愿这个聚会在你的眼中看为宝贵，主，你用你自己的同在来充满它，我们一同等候在你的跟前，愿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们继续的来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今天晚上从22节啊读到40节，我们还是弟兄一节姊妹一节轮替的把它读一遍。希伯来书，请弟兄们先来。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
埃及人是个要过去，就为
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和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
他把新的地赐福了诸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筑了石头的房，
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
有仆人得自己的仆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贝尔得了更美的复活。
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
被石头打死，被锯锯颈，受试探，被泪当场，披着羽毛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
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
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了所应许的。
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我想现在弟兄姊妹哈，对希伯来书11章啊，我们能够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认识，因为这一章里面呢是讲到一般注视基督的人，他们从信心里面啊注视基督，所以我们讲过信心就是一个看见，那这个信心的范围呢，乃是以希伯来书的前10章为内容。今天我们讲信心呢，有时候讲的哈太单薄了，太贫穷了。希伯来书的作者呢，论到信心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他是用第1章到第10章的所有的内容来做信心的内容啊。那我们知道，今天我们的信心要进入希伯来书前10章所有这种内容呢，那这个信心就是大的，这个信心就是丰富的啊。那弟兄姊妹们，只要我们从信心里面能对主有一点的看见，定规在你的生活中会产生非常大的变化。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11章里面呢，他举到的许多信心的见证人呢，我们看见都是因为他们的信心中看见了主耶稣基督，结果在他们的生活中啊，就产生了一种的变化。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呢，到底是什么东西在影响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环境改变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人事物在这里影响我们的生活？弟兄姊妹们，我想这些地上所有带来的这些影响，这个有一天都要过去的。只有从主耶稣基督所产生的影响，那个是存到永远的，那个影响才是宝贵的，那个影响就在希伯来书的话在讲，那个叫做更美啊。其他的这些影响呢，我们晓得那个都是很普通的。那今天晚上呢，我们要从摩西的身上来看啊，当摩西在信心中看见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看一看他的生活中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一种变化。那关于摩西的故事，我相信在出埃及记里面弟兄姊妹们都很熟悉啊。那么神那个特别在旧约时代中拣选摩西啊，做一个侍奉神的一个榜样。那么神把他的一生啊，这个切得整整齐齐的，3个40年啊，一共120岁，3个40年啊，那我们晓得这是神是特意在他身上的一个工作。那我们晓得40这个数字呢是一个试炼的数字，所以神就是要让摩西的一生呢，把神在他身上的工作 在今生的试炼环境里面怎么样能把它完美的表现出来。所以一共有三个四十年。那弟兄姊妹们，这里虽然他没有提到这三个四十年，事实上他举到三件事情啊，因着信、因着信、因着信，三件事情呢，正好是他这三个四十年里面所最重要的经历。那我们可以看见哈，在这里啊，这个摩西啊，因着这个信心，他里面有了这一个看见之后呢，第一件事情在二十四节呢告诉我们说呢，他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那我们知道这个看见呢，在摩西的生命中间产生的是非常大的冲击啊。摩西我们知道他的母亲把他生出来之后呢啊，那么三个月之后呢，把他放那个蒲草箱里面呢，结果在尼罗河里面呢，就被法老的女儿之子把他收回去，并且领为自己的这个儿子。有四十年的时间呢，是生活在埃及的王宫里面，那是过着当时代人呢可以说是最最这个奢侈豪华的生活啊。你看他等于是一个王子的身份啊，生活在当时地上最大的帝国、最富裕的一个国家的里面，这一种的生活是多少人所向往的呢，对不对？但是呢，到有一天当他长大了，甚至说长大了，他里面的信心开始产生了一个功效，说让他看见了人所看不见，看见什么呢啊，在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他看见基督了。当他一和基督有了接触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怎么样，他的里面就产生一个非常强烈的一种的感觉啊，他就怎么样不肯啊，这里圣经呢用这个字呢，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这个不肯的字，这个字啊，原文的意思就是他否认，他拒绝。哎呀，多少人向往的，多少人羡慕的，你居然呢，你去拒绝，你是否认。弟兄姊妹们，你看见他这里一个强烈的对比吗？今天我们晓得地上的事啊，吸引我们的心啊，还远赶不上埃及对摩西的吸引，对不对？因为我们还得不着那么大的福分呢，能够享受这么多的荣华富贵，对不对？但是少少一点点的荣华富贵呢，一点生活的享受，可能就已经占据我们的心了。今天要叫你否认呢，叫你不肯，你恐怕你还真的不肯。你那个不肯呢，不是摩西那个不肯。今天多少弟兄姊妹是这样啊，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有时候你叫他稍微多爱主一点，他不肯。他觉得舍弃那些东西是可惜的。但是对摩西来讲的话呢，他是多么好的机会呀，这是人梦寐以求的了，对不对？你还得不着这个机会，他居然是不肯呢。圣经就用这个很强烈的字眼说，他否认，他拒绝。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哈，在这个教会的历史中间啊，这个有一些的弟兄姊妹，当他们不仅得着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他们也认识这个生命的高贵，认识这个生命的荣耀。弟兄姊妹们，他们在地上的生活呢，他们就有了一种的排斥，对世界中间一种排斥，非常强烈的排斥。这个跟摩西所有的经历的情况是一模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很可惜，就是什么呢？我们没有容让主耶稣基督这个尊贵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你若是要叫主的生命在你里面长大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世界的荣华富贵在你的眼前就看如粪土，就像保罗一样。所以我们知道保罗呢，他在腓立比书里面讲，他说我看万事如同粪土啊。弟兄姊妹，这一个感觉是跟摩西当时的感觉是一样的。我们晓得这种呢，不是人外表的激励啊，也不是人在这里什么催促啊，这像我们一首诗歌写得很好，乃是什么？乃是无价之宝的一线啊， 弟兄姊妹们，所以他看耶稣基督啊是宇宙中间的至宝。当你得住这个至宝的时候呢，地上的事物就变成粪土了。摩西当初的心情就这样，当他星星的眼睛因着他生命的长大看见基督的时候呢，他拒绝承认是法老女儿之子。所以我在那思想的时候想相当不容易啊，这个埃及的公主啊养了他40年了到最后他拒绝否认这个是什么样的一种力量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对于摩西来讲就是这样。所以呢我们今天呢来看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这是属天的生命，属灵的生命一种自然的排斥。今天如果你在主面前，你属灵生命越长进的时候呢，对这个世界是自然的排斥的，不需要说你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弟兄姊妹们不需要讲的，生命进来是自然就排斥掉了，他就拒绝这些东西。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个我们中国这个有一个弟兄叫宋尚杰他这个从美国拿到化学博士，最后回国的时候，这个里面如同火烧他把他所有的文凭呢都丢到海里去，所有的奖状通丢到海里去，不过他留了最后一张这个博士文凭，就是回去安慰他父亲，给他父亲看一看我们的弟兄里面呢，就是因为这一个属天的生命，这个尊贵的生命在他的里面呢，开始有了一种的成长，所以弟兄姊妹他自然对世界生命就看低了。我想我们今天呢，如果不容许这个生命在我们身上成长的话呢，我们还是会把世界的事情看得很大，这就是今天很多软弱的基督徒生活的情况，这样我们把世界上的名啊利啊尊贵啊这些闲头啊这些东西看得比世界的比教会里面都比主的事情更尊贵，对不对？因为什么？你的生命没有长大，你里面对主的看见还不够。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见呢，这个他这个因着里面这个看见，第一个强烈的反应就是什么？否认这些东西拒绝这些东西，不肯然后呢下面他说什么呢？他说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这里啊用了两个字，一个叫做宁可，一个叫什么？不愿他这个意思呢，原文就是什么？他现在有了一个更高的选择宁可意思他就是选择，现在呢他的 choice 是不一样的。弟兄姊妹们，他选择是什么呢？你看这个选择是按我们来讲，这个是很不可思议的，对不对？他选择什么呢？选择和神的百姓受苦害，也不愿意怎么样暂时享受什么最终之乐他看这个跟神的百姓从受苦害那个最终之乐呢更宝贵的。那我想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看见这些话呢，在爱主的弟兄姊妹们身上都是真实的经历有的弟兄姊妹们呢，宁可和弟兄姊妹一起聚会，这个世界上什么享乐的东西他不要他要选，他的选择不一样。所以我们常常讲，今天尤其你在美国生活里面最讲究所谓的 priority， 对不对？在我们生活中间什么东西摆在最先，什么东西摆在最后那弟兄姊妹们，你要回去思想一下，看看到底你把什么东西摆在你生命中的最低，你的选择是什么，是吧？那么我们看见弟兄姊妹们，当一个人在信心中间真正看见主，神不勉强我们弟兄姊妹们，如果你真正有看见了，那你一定选择主耶稣，你不会选择地上的。我们宁可和神的百姓在一起受苦也不要享受一个暂时的最终之乐。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在一个聚会里面，那天呢在美国正好下午是他们这个 Super Bowl 的那个球赛好多基督徒在那里挣扎去聚会呢 什么，还是留在家里看电视呢？挣扎很厉害，是吧？到教会去呢，与百姓同生的百姓受苦难，唱诗歌听着讲道，这个什么意思？对不对？在家里呢看这个 Super Bowl，喝汽水，那个多快乐，对不对？弟兄姊妹，那一天下午那些教会里面弟兄姊妹特别打电话，催啊催一个一个，有的人的心不甘情不愿的跑到聚会里面来了。感谢主，那天下午主的同在非常浓厚，所以散了会之后，好多弟兄们跑了。哎呀，感谢主，幸好来聚会了，说，但是呢，这个还是有点心不甘情不愿，不像这个摩西啊，宁可也不愿哈、啊。你看看这个多好呢！今天弟兄姊妹，如果我们里面呢能够看见主的宝贵的时候呢，你的选择就不一样啊。这是强烈的一个对比啊。那下面他再进一步，他说啊，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姊妹们，因为当初啊，这个摩西有很大的一个机会啊，有人告诉我们，他很可能将来可以当法老的，他有这个机会。你看看，他可以坐拥世界最大的权位，拥有世界最大的荣华富贵，但是怎么样呢？他看为基督所受的凌辱了，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这里一个比较哈。这个比呢是怎么样？是因为怎么里面有个看见是产生出来的比啊。如果今天你里面没有看见主耶稣基督的宝贵，你也比不出来的了，对不对？我们今天呢，如果光看见教会外表这种光景，看看我们这些弟兄姊妹啊，我们这个一比也就给世界比下去了，对不对？我们常常是这么比的啊，两个都比比看，哎呀，还是这个世界东西好。谁不爱世界的财宝啊？对不对？埃及的荣华富贵谁不爱呢？对不对？今天呢，他说摆在你跟前的100万美金啊，然后下面给你选择这个，不要说为基督的受凌辱啊，就说你呀、受一点点小的苦，为主啊受一点点小的苦，那么你选什么呢？能不能？我想在这里我讲，大家都说啊，当然我选择主耶稣了，对不对？但是事实上临到时候不是这样，我们这个一比常常都给他比下去了。不，弟兄姊妹们，摩西不是这样。摩西看见了主之后呢，一比就把世界都比下去了，这个才是好。今天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个强烈的一个愿望啊。那当然弟兄姊妹，这些我们刚刚讲到不肯啊，宁可不愿的比啊，这些东西还是消极的东西。下面一句话很重要啊，他说因为什么？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这基督徒呢，神实在是恩待我们，神不是光叫我们像那些其他的宗教呢，异教徒光着受苦啊，少吃少穿，这个虐待自己，对不对？不是，神从来不虐待你，对不对？弟兄姊妹们，神乃是把什么更大的好处给你看见啊！很可惜，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啊，看不见那个，是吧？我们看不见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的宝贵啊，所以我们在抓着地上这些东西啊。在那里还是斤斤计较啊。所以保罗今天在天上啊，我想他心里面也很着急，他看着地上这些基督徒啊，手上抓的都是粪土啊，有的呢这个一点粪土还不够满足，弄一大堆粪土啊，这个在那里啊还沾沾自喜。我想凡是到主那去的圣徒啊，从前在地上抓粪土的都后悔啊，他们今天在主那里，他一定在想，哎呀，如果主再给我一次机会到地上的话呢，那我绝不抓粪土啊，那一定是要好好跟随主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实在是需要里面有这样一个荣耀的看见。他说怎么样？他想望需要得到的赏赐啊。你说好啊，那什么赏赐呢？啊，弟兄姊妹，你想要主给你什么赏赐啊？啊，如果今天主给你一个愿望啊，我们知道这个在人类的这个历史中间哈、啊，有很多的童话是常常这样讲。然后有的人说，出现一个什么是一个什么，给你三个愿望，我们看见哇，那我们这是想要什么三个？那么今天主的确是给我们愿望，对不对？ 你的愿望是什么呢？啊，你有的说我要得到恩赐，做这个大布道家、啊；有的说我要得到很多属灵的知识啊；有的说我要得到什么多少的能力。弟兄姊妹们，你的想望是什么？摩西的想望是什么？摩西的想望是什么？他那是要得到基督。有摩西的想望，就正是保罗的想望。所以保罗说：“使我认识基督啊！哎，我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啊！我要多多的得到基督。”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将来到天上的奖赏是什么呢？我们有很多基督徒，我们有太多属世的观念啊！有的基督徒想：“哎呀，将来到天上呢，我在地上太穷了。”然后到天上，主多给我点珍宝好了，珠宝。那到天上你要拿多少有多少，拿了有什么用？没有用，对不对？所以我们有这个物质的观念。比如说，将来今天在地上啊，拿不到 PhD， 这个拿不到那些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学位，将来到天上主给我个黄金冠冕戴戴，那也不错啊。那个都是属物质的思想，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知道。我们明白神给我们最大的赏赐是什么呢？圣经已经告诉我们，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你要记得保罗的话啊，保罗说什么呢？神本性所有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哪里？在基督里。说你今天得着基督，你得着一切，你知道吗？很多基督徒呢不够明白这个东西的啊。我想我自己这些年我实在有个感觉，你如果得着主耶稣基督，你就得着一切，什么好处都不缺的了，啊！但是我们看不见这个，所以我们常常都是要得着什么主耶稣基督之外的事物。有一个故事讲得很好啊，讲到有一个大富翁啊，钱多得不得了，那么他只有一个儿子，那么结果呢，后来这个儿子呢。这个身体不好呢就早死了啊。那么这个富翁呢年纪又老迈，所以呢他儿子死了，他就心里面非常难过。他这么多产业本来是儿子可以继承，结果儿子死了怎么办？那么家里面用了很多的佣人。后来他就请人家呢画一幅他儿子的画像，画一幅像。那这个老富翁他死之前呢，他就是立了个遗嘱给他这底下这些仆人用的。他说呢，你们这么多年在我家里劳苦，那我死了之后呢，我家里东西啊，你们每个人可以拿一件，你们自己选好啊。就这些人就想只能拿一件，对不对？那么就想拿哪一件呢？所以很多人呢，这个富翁一死之后呢，也许有的去拿那个桌子啊，拿床啊什么这些的话，家里面的好东西拿一件，对吧？结果他家里面有一个佣人，因为呢是这个儿子啊，他这个儿子啊生病了，那个时候很弱的时候是他服侍他的，所以他跟这个儿子之间呢有点感情。所以那天呢，他进到那个里面去的时候，看别人都拿这个拿那个哈、啊，他就看到了那张画像，哎呀，他里面就动了这个情感，舍不得，所以他就过去说：“好吧，我就拿个做纪念哈，我就拿这张他的画像。”他还晓得这个画像一拿起来之后呢，哎呀，他就看见背后呢贴着一个信封呢，啊。结果呢他就打开来看，因为很多人来看，拿桌子拿那个儿子那个死的人画像拿回去干嘛呢？对不对？又不好看啊。但这一个仆人呢对这个儿子有感情，所以拿了。结果一拿后面一张信封，一打开一看什么呢？这个老先生立了一个遗嘱，他说凡是拿我儿子这张画像的人可以拥有我全部的财产。哇，结果这个仆人呢就得到了这个富翁所有的财产。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在主的跟前呢，我们必须看见一件事情， 所以为什么保罗在那里还要竭力的追求认识主，要得着基督呢？你得着主，你得着神授予一切的丰盛，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奖赏。所以你啊，不要把这个奖赏弄错了，将来以我们到天上去呢，有人说我要五座城十座城啊，就是把这些城都给你管，你很烦的了，对不对啊？我们宁可要耶稣，我们常常对自己心里面讲说，我宁愿要耶稣，其他的都不要。弟兄姊妹，这不是一句话，今天在地上跟随主是这样，在侍奉上也是这样。我们常常对主说，主，我宁愿要耶稣，在地上很可能像后面下面所讲这些人的情况，你宁愿要耶稣的话呢，在地上的生活可能是穷苦的，可能是艰难的，可能是有许多试炼。但是呢，弟兄姊妹们，这一般人他们里面有看见的时候，他们就是宁可拣选耶稣。所以呢，弟兄姊妹，这里哈，摩西在这里他想望所要得着的，这个想望这个字哈，在英文里面就是叫做 looking off unto Jesus， looking off unto 什么啊？我们中文把它放作望断机遇啊，望断机遇。今天呢，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眼睛一看见主的时候呢，这个世界就断了。你如果看不见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呢，你望不断。所以今天呢，我们不是从外面许多的事物在这里激励我们，乃是因为你里面对主耶稣基督有一个明亮的认识和看见。所以摩西在这里他所想望的呢，就是要得着神的赏赐。好，下面呢第二十七节这里他来到这个第二段的经历那里啊。对，所以这个哈，就是我们晓得，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的解释，因为那个时候主耶稣基督还没降生呢，就像亚伯拉罕一样啊，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基督还没降生，但是主耶稣说，作者的这一个给我们看见是属灵意义上的解释，所以信心就是一个属灵的看见，那么看见什么呢？就是看见神的儿子。所以在旧约时代中间呢，虽然那个时候基督还没有降生，但是他们活在这个信心里面的话，这个在属灵的意义上面来讲，他们是已经看见基督。他不仅看见基督啊，他看见基督受羞辱啊，这个如同这个以赛亚的这个经历一样，他预先就看见那位弥赛亚是一个受苦的弥赛亚。所以这里讲到的是一个属灵上的一个看见。二十七节呢，他说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这里给我们看见，在摩西的第二个四十年啊，那个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他打死了个埃及人呢。为着要解救这个希伯来人，结果这件事情被埃及人知道，说他害怕，那么就逃跑了。但是到了希伯来书的作者解释的时候呢，完全把它翻过来了。他是说什么呢？他是怎么样？他的离开埃及不怕王怒。我们是以为说当初是怕王的发怒，所以赶快逃跑嘛。希伯来书作者不是这样讲的，他是说因为什么？他看在信心中看见了基督啊，弟兄姊妹们，这是件荣耀的事情。今天呢，如果我们在信心中看见我们的主的话，我们知道当时的法老呢是地上最大的君王，最有权势的人啊。那我们知道约翰告诉我们说呢，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用信心的眼睛看见基督的时候呢，你看见他才是掌管万有的主，最有权能的主，对不对？地上没有任何一个权势能够大过他。就怎么那你啊，对地上的这些君王还有什么好怕的？你就不会怕啊。今天如果我们拉到君王的跟前去的话呢，我们看见他们的威势啊，哇，我心里就害怕了，对不对？就姊妹们，你如果里面有这个看见，就不会害怕。摩西就是因为这样的看见啊，所以呢，他不怕王的发怒。我们知道这个王的怒啊， 那在当在古时候那是很可怕的事情。如果王发怒的话呢，那你就是一定会是没命的。那等到他跑到这个西乃的旷野啊，那弟兄姊妹们有40年之久，在那里牧养他岳父叶特罗的羊群，没有做别的事情。那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呢，哎呀，我们就感觉摩西这一段的生活真是不容易的啊，这个这么有学问的，这么有才干，这么有能力的一个摩西啊，现在呢一下之间呢变成什么呢，无所事事，好像整天就带几只羊啊，什么赶个羊啊，赶进赶出，他真的是按我们来看很委屈的了，对不对啊，学非所用啊，所有的专长都不能发挥，整天在那边在那里牧羊。但是弟兄姊妹，希伯来书的作者的解释不一样，他说什么呀，他恒心忍耐，他如何能恒心忍耐呢，他怎么样，他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希伯来书的作者真是有经历啊，他看见那看不见，原文的意思说啊，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能够恒心忍耐在地上的日子跟随主，你必须怎么样，看见那看不见，那个看不见的那一位，那个才是真实的。今天你看得见这些事物呢，弟兄姊妹们，这些都不是真实的东西。所以他能够在40年的牧羊的生活里面，他没有灰心，他没有丧志，恒心忍耐就是他没有灰心，没有丧志。我们读他实际的故事的时候呢，我们似乎感觉好像摩西后来灰了心了，对不对？80岁的时候神找他说，摩西啊，你去替我到法老面前说话。摩西说，神啊，你知道我素来是不能言的，不会讲话啊，因为40年呢没有什么人讲话，这个天天跟羊讲话，所以这个跟人讲话不太会讲啊，所以这个好像变得这个口齿有点点不够那么伶俐了。所以他就说啊，对神说啊，他说你愿意找谁就找谁吧，不要找我啊。结果圣经记载说连神都发怒，对不对？神生气，他说造嘴的是谁呀，造舌头的是谁呀，那个时候你看似乎看起来好像摩西也失去信心了，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有独到的眼光，他看见摩西的时候根本不是灰心失望啊，根本不是灰心失望，因为他天天在他的生活里面呢有主的同在啊。今天这个看见如同看不见的主啊，如同看不见的主，弟兄姊妹们，就告诉我们什么，那是在灵里面跟主之间怎么样有来往的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不要要求外面的这些事物的啊，这个变化啊。我们今天大多数人寻求，因为什么，生活很无聊，对不对，就喜欢多一点变化，最好教会的生活也是今天这个样明天那个样啊，所以很多人都寄望教会中的传道人呢，那个会这个动脑筋呢、啊，来编节目啊，弄这个教会很热闹啊。今天来个圆游会，明天来个什么、什么化妆会，就是搞这些东西啊。那么这样大家就弄得很热乎热乎的啊。这个，觉得这样来聚会才有意思，对不对？碰到一些传道人呢，只会读经祷告啊，只会整天讲主耶稣的，他们就觉得这个就是没有味道了。啊，弟兄姊妹们，如果你里面看见了看不见的啊，你跟主之间有交通的话，根本不需要在外面有什么变化。最平常的人地事物，最平常的诗歌啊，我里面非常的享受不满足，这个才是基督徒的生活，对不对？所以摩西40年在人看来是过了最单调最无聊的 一种的生活，但是呢在他里面呢却不是这样，他是过得非常的丰富，所以呢他能够很久忍耐啊，恒心忍耐。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必须看见在一切事物之那个背后的主啊，这个才是重要的。那并且呢我们学会呢我们的眼睛呢是单单的注视主耶稣基督，不注视环境，这实在是一个重要的学习。我们不能把这个光当作是一个道理，弟兄姊妹们，你必须在生活中学习这件事情。保罗在世的时候呢，地上教会多少的难处，但是怎么样，他的眼不是看见难处，他看见难处背后的主。如果今天呢在你的生活中也是一样，你如果能够透过你今天所遭遇的环境看见环境背后的主，弟兄姊妹，你的基督徒就喜乐，生活就喜乐了，你是个快乐的基督徒，并且呢是一个稳固的基督徒啊，是一个别人打不倒的基督徒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摩西这四十年呢，这里告诉我们说呢，因着他里面呢对主有这样的一种的看见，所以他可以在神的同在中间等候，对他并没有为难。第三段啊，就在28节的时候，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行杀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他这里因着信心的守逾越节，我们知道摩西的后40年呢是带领了差不多200-300万的以色列百姓呢在旷野行走了40年，那也是一段非常非常这个不容易的生活。这个摩西在那里经历了许许多多的苦难，但是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就把它集中在一件事情上面，就集中在什么，应该是集中在那个守逾越节的事情上面。那么这里呢他在那里行撒血的，结果呢在那个逾越节的晚上，我们晓得灭命的天使来的时候呢就越过了所有以色列的家子，反正门框上面有血的，灭命的使者从中越过去。当然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晓得这是乃是指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说的，指着主耶稣基督的流血舍命说。但是呢这里的话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这么简单，光是指那个简单的救恩说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里哈我们知道逾越节的筵席就是指着今天教会在地上的擘饼说的，我们的擘饼啊纪念主，那个就是吃逾越节的筵席。那么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所以难怪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他离开世界之前呢吩咐门徒们，他说你们应当如此行，或者是纪念我啊。所以擘饼聚会很重要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在擘饼的事情上面来讲的话呢，就等于是什么呢，是凭着信心做的，乃是什么，乃是因为什么，因为灵里面眼睛的看见。因为擘饼这件事情呢不仅讲到主怎样为我们流血舍命，那么这里也讲到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所产生的一种的改变啊，讲到我们的生命中与主的联合，那么更讲到将来荣耀的盼望，主要回来。所以这件事情里面包括的意义非常大。所以呢我们看见摩西最后40年他所做的事情，希伯来书作者把它集中在一件事情上面啊，集中在这个逾越节的这件事情上面。这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弟兄姊妹们，就是说不仅主耶稣基督的血流血舍命除去我们的罪啊，并且怎么样，我们因着他的缘故越过神的审判啊，也因着他的缘故我们永远站在得胜的地位上面。那弟兄姊妹们，这个呢对于这个摩西来讲的话呢也说明他呢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呢他们站在主血的救恩上面。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是多么重大的一件事情。我想在我们基督徒个人属灵的经历里面来讲的话呢，我们每一次看见饼和杯，我们要提醒我们的自己，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一个蒙救赎的人， 我们算不得什么，我们只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当你有这样的一个看见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你也不会骄傲。所以我们今天呢，需要天天活在逾越节的意义里面，学习背起十字架跟重举，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一个人呢，里面如果眼睛有这样的一个看见之后呢，弟兄姊妹们，这个背十字架跟从主的这件事情对你来讲不是难的事情。所以他这里呢，摩西第三个四十年里面呢，那么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就他里面那个看见，它集中在逾越节这件事情上面。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因着在信心中间呢，摩西看见了主耶稣基督，我们看见在他的生命中间呢，产生的是何等大的一个变化，天翻地覆的一个变化，对不对？所以这里呢，他引用摩西的这个故事呢，也来说明啊，一个注视基督的人，他说有这么一个见证。那么下面到了二十九节这里哈，这里讲到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同行干地，埃及人世代过去就被吞灭了。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这里哈讲到团体的信心，这里哈因为讲到他们的，这不是指的个人，但是指的他们的。那我们晓得当初啊，由摩西啊带领以色列百姓过红海的时候啊，那是个神迹，对吧？到了红海天上了，哇，这个后面有追兵啊，以色列心里非常害怕，结果摩西沮丧了，那个红海就从中间分开来了。那圣经记载说，那个海水啊烈起如雷啊，所以你知道要走过去需要信心的。那不仅摩西啊，这个沮丧让这个水分开来啊，那你走下去也需要信心。如果走下去的时候看见这个红海就在两边呢， 啊，如果你没信心的话，你想他等等怎么一回来，那不就完了，对不对？所以呢，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说呢，他们下红海的时候怎么样，因着信啊，所有以色列的百姓两三百万的弟兄姊妹们，通通这个。从红海里面经过去了，他下面就讲了埃及人怎么样试着要过去不行的，就被吞灭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哈，这个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则，以色列人所采取的乃是真实的信心，埃及人所采取的不是信心。所以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就是你永远不能试啊，你说我要来试试看，就像那个彼得一样的，看主耶稣在海面上行走了啊，主啊，我也走过去好不好？他想死啊，他看到这个很奇妙，对不对？他想去死，结果主说你来吧。所以开头说他眼睛定睛在主身上的时候，他真的还走了几步啊，他真的在水面上走了几步啊。那等等呢，眼睛一看风浪啊，哇，马上掉下去了，就沉下去了啊。那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在属信心上面啊，这重要的学习啊，如果你里面定睛在主的身上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你里面就充满信心，不能试，绝对不能试。你不能看别人都这样子，那我也来这个样子，那不行的。所以我们常常讲，比方说有的时候在基督徒生病，有的人主张不要吃药，不要看医生啊。弟兄姊妹们，当然你有这个信心很好，你如果真是看见了主是主对你说话，对不对？那么就照着做，那就没问题。假使今天呢，你也没看见主耶稣啊，你也没有主的话在里面呢，人家就告诉你这么做，那就是试着做，那就像埃及人一样，那下去一定灭顶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在属灵事情上要知道信心上运用的一个法则啊，出于主的那么你就做，不是出于主的呢，不要去做。所以这里哈，我们看，当然这个过红海这件事情呢，圣经也把它预表讲到那个受禁。感谢主，今天我们知道大家都是因着信下了红海，并且主已经让我们这个从这个红海通过了。这个下面三十节呢所说的，他们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啊，这里讲到这个约书亚记里面， 那我们知道他们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第一件遇见最大的阻挡就是耶利哥城。这个耶利哥城呢，圣经特别讲说它是非常的高，城墙非常的高啊，这个城墙又宽大，所以呢，这个以色列人一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就遇见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阻力啊。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看见呢，在这里哈，以色列人呢，他们就遵照神的话，那么就绕着耶利哥城怎么样，绕了七天啊，第一天绕一圈，第二天绕一圈。第七天呢绕七圈啊，那并且把那些石斑呢放在前头啊，那个祭司们呢没有吹啊又打的，我想这个让耶利哥城里面的人看了七天的热闹，他们站在城墙上看他们在做什么，今天绕一圈，第二天来又绕一圈了，他们把门关得紧紧的，他们看你们能做什么，结果到第七天的时候呢绕七次啊，他们还在那里啊，正在那里正在那里目瞪口呆的时候，他们结果呀喊了，哇，整个城墙就倒塌了啊！耶利哥城被攻下来了。那我们知道，这是以色列百姓在信心中间的一个得胜。那我们知道，到了新约时代中间啊，弟兄姊妹们，这个信心啊，乃是记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你若是不是看见主，那主的信心都不是真信心。今天呢，我们跟随主啊，我们所以产生这个信心呢，是因为主在里面。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弟兄姊妹在，尤其在今天基督教里面讲信心的人很多，但是很多的信心呢，都跟主耶稣没有关系，很多信心是道理的，很多的信心呢，所说的呢，只不过是个人的自信，这些都不会产生所谓的果效，那个没有办法叫耶利哥城倒下来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见这个他们有，因为有了那一种的信心啊，所以他们一个全体的行动啊，结果产生一个得胜。下面呢，他就说哈，他说那个妓女拉合因着信呢，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我们读这个约书亚记的时候啊。我们知道当初呢，摩西打发探子去探子，以色列中间啊，犹大支派的那个探子，他们先进去的时候啊，这是约书亚打发进去的，他们到了这个耶利哥城的时候，先去探那个地方的时候，那么就碰见了这个拉合。这个圣经记载说，这个拉合是个妓女啊，她是一个人所看不起的一个人。但是很奇妙啊，我们觉得神的恩典临到人的时候呢，你看见就是连这个人中间呢，人所看为最卑贱的、最看不起的人呢、当他里面能看见耶稣基督的时候呢，他的生命中也有大的转变啊。他这里特别讲说，他接待这些探子啊。他这个接待探子，他说的是和和平平的接待。那和和平平的接待，那么当我们回到约书亚记第二章里面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哈，这个当那个犹大的这些探子进去的时候呢，这个拉合就对他说：“我知道，他说我知道啊，耶和华神的，你们的神呢，已经把这个城呢交给你们了。”弟兄姊妹们。所以这个和和平平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它里面怎么有确定的把握？这个不是他呢投机的啊，不是我呢这个靠运气试试看啊，不是的，就是它里面有确定的把握，所以叫做和和平平的接待他，那里面没有慌张，非常稳定镇定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就是因为在信心中呢。看见主所有的一个结果，结果呢，他就脱离了那些不顺从之人的结局。到最后，我们看见耶利哥城被攻下来的时候，他和他的一家都蒙拯救，并且呢，那个探子最后要把他娶做妻子，啊，犹大支派的一个首领呢，把他娶做妻子。以后呢，弟兄姊妹们，他的名字就列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啊，所以这是何等奇妙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 所以今天人呢，弟兄姊妹们，只要能跟主耶稣基督发生关系，不管你什么身份，都能够蒙福。然后下面哈，他就这个，他就说了，他说我又何必再说呢？我要一一细说啊，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大卫、沙漠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好像呢，他当初写这个希伯来书的时候，他是用讲的，好像是别人在那里抄的是吧？啊，讲像讲道一样，说哎呀，我这时间不够了，那么上面就把它缩减一点的，所以他下面不能细说了。他说细说的话呢，这个时间就不够了啊。那弟兄姊妹们，下面他这里细说的这些啊，这些人物啊，他这里很奇妙。我们看见他这里啊，他没有按照时间的次序，但他举了一些人。那么我们晓得基甸的故事，大家都晓得啊，《士师记》里面的基甸用300人呢，就攻破了米甸所有的全军，对不对？以小博大。你看这个是一个信心的一表现吧。那么奇妙的时候，他这里把这个巴拉呢拉出来了。那这个巴拉是谁呢？弟兄姊妹知道巴拉是谁吗？巴拉呢是当初呢底波拉呢做士师的时候，他请出来的一位弟兄，跟他同工的。但圣经很奇妙，这里他没有讲底波拉，他讲巴拉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圣经有个重要的一个原则在这里，在神的工作里面，弟兄是做代表的啊。虽然那个时候是底波拉做士师啊，但是他这里没有提到底波拉，是这个把巴拉这个拉出来了。所以在教会的侍奉里面，今天也是一样啊。这并不是说呢，这个神好像就埋没了姊妹们的这个功劳。不，我们知道你去读这个士师记的时候啊，底波拉做士师的时候喝得的雄壮啊，底波拉坐在棕树底下啊，审判整个以色列民啊。但是呢，底波拉非常晓得一件事情，这个姊妹啊是蒙头的，是不可以出头的，所以他就找个巴拉出来领头。因为姊妹们，我们晓得这是在神的整个他的工作，或者在神的 government 里面啊，他的所定规的一个原则。那么我们知道，在属灵的生命上面、经历上面来讲，弟兄姊妹都是一样的。但在教会里面呢，在预表的地位上面来讲的话呢，姊妹都是隐藏的，是蒙头的，弟兄出头的。这姊妹不可以出头的啊！这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这是很清楚的一个原则啊。那么这个说明什么呢？就是说弟兄在教会里出头啊，你要能把基督代表对的话呢，你就蒙福。那么姊妹呢，隐藏自己，越隐藏自己的福气越大，将来到主面前奖赏越大。姊妹越出头的话呢，这个违反了神的这个定规啊，弟兄姊妹们没有福气。所以我们今天呢，必须看见神创造人造男造女有他的非常大的用意在里面。将来到主跟前去，我就说呢，你会看见可能很多的姊妹们得奖赏，比弟兄们更好，因为他们一生在主面，他们实在会隐藏，他们隐藏自己的结果呢，比那些出头的弟兄们呢能够更在神的面前蒙神的悦纳。这是今天主把我们摆在地上，摆在教会里面啊，生活里面，这是一个角色的问题。你用世界的话来讲，你把你的角色演好了就好，不必有什么不平的感觉啊。这里你给我们看见了，在这里他们也讲底波拉，他讲巴拉，对不对？所以这是用弟兄做代表的一个原则。那参孙，这个参孙呢，我们读他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参孙这个人呢，这个怎么能列在这个得胜的行列里面呢？对不对？这个有很多人都不服气啊。有的弟兄们讲说，这个参孙呢是人类历史上这个最早的嬉皮，过的都是嬉皮生活的啊。这个但是很奇妙，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哈，希伯来书的作者呢，把参孙呢，那么 列在其中。因为我们读整个参孙的故事的时候，他曾经 一度因为他泄露了他的秘密，能力的秘密，失去能力，但是就只能到最后说怎么样，他恢复神的同在，所以他人就是被列在这个信息的行列里面。所以我们感谢主，今天可能我们的生活中有时候会有失败，但是呢，如果什么时候你被人恢复到这些光景里面去的时候呢，你仍旧是在主的跟前有他的价值。那个像耶弗他，这个耶弗他呢，我们知道这个是他爸爸啊，因为娶了个妓女做妾啊，结果生下耶弗他，所以呢，他的出身是很卑贱。但是后来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受到仇敌人的这个攻击和压制的时候呢，他们把耶弗他请出来，耶弗他是个大能的勇士啊。所以他从卑贱变为尊贵啊，这个姊妹们，这个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则。那么当然大卫，下面讲大卫呢，我们更是这个明白他清楚他的故事。但是很奇妙，这里啊他写到大卫，他就去写个大卫的名字，他也没有把大卫的故事拿出来讲几个点，不像亚伯拉罕的摩西啊，大卫是重要很重要的人物，对不对？但是呢，这个姊妹在这里，他就把大卫呢这样简单提下。那我们知道，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那么撒母耳啊，这也是旧约圣经里面的伟大人物，对不对？撒母呢，这个扭转时代的人，这些人呢都是怎么样？他们都是因着信心看见主，他们是一般注视基督的人，所以呢。他把这个过去这个历史上面这些人物再把他这个点出来啊，还有下面的众先知啊，他就不一一的细说了啊，一笔就带过去了。那圣经告诉我们呢，这个历史的乃是一个见证，就告诉我们说呢，既然在历史上这一班人呢，他们曾经这样的跟随过主，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在他们的时代中产生这样的影响，那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这是真实的，这个经历是真实的。所以今天我们读历史的时候，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时候不够，我们时候也不够，就停在这里好了，正好读到这里啊，时候不够。这个我们这个下面的就留着下一次再来交通好了。这个弟兄姊妹回去啊，你把下面这一段稍微读一下，看看你能不能啊看得出来啊，这些到底指的什么人说的？下面他就不指名字，指事实，那就事情很多事情在底下。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主啊，在教会在圣经的历史中间。我们看见有这么多的人呢，在他们一生的年日里面，因着信心的缘故，他们灵里的眼睛看见了，结果在他们的身上产生这些荣耀的变化，他们得着了主所要他们得着的，他们的生命在主的眼中看为极其的宝贵，这些呢就作为一个激励，来告诉我们今天就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我们真是要以主为我们的中心，我们的眼呢应该常常定睛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这个不仅叫我们这一个败坏堕落的人里面有路可以得释放，弟兄姊妹们，也叫我们在生活中间呢能享受这个世界所不能给你的那种喜乐，那种平安，给你里面的安息。所以这个经历是真实的。所以我们求主呢，让我们在主耶稣基督回来之前呢，啊，我们的生活能进入希伯来书前十章所有的这种境界啊，能对我们的主能有一个丰富的经历。我们不要光停留在那个基督道理的开端那些肤浅的道理上面。愿我们的生活能够活在基督里，愿我们的生命更多连于基督的自己。那么让我们的属灵的这个光景呢变得丰富起来，我想这是主的心意，也盼望它成为我们里面的心愿。我们再一同一点祷告。
好，感谢
是
来自主啊，你要让我们更深深的
主皇室的灵，主皇室的灵，主皇，阿门，阿门。主啊，是的，对，主啊，阿门。Amen. Amen.
Amen.
Amen. Amen. Amen.Amen. Amen. Amen. Oh,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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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 Amen.
Amen.谢谢你，不仅赐给我们生命，并且能给我们赐给我们信心。
阿门。
主啊，当我们信心的眼睛能够看见你的时候，奇妙的事就能发生。主啊，愿我们虽然活在世界，但是实在的不愿意世界。
主
啊，世界的王所提供的任何食物，但愿我们。我不肯接受它，不愿享受它，我也不怕。我在我们的地上过一种刚强得胜的生活。
Amen.
显出我们儿女当得的尊贵的荣耀。
阿门。
我们的宁愿透过自己的网所提供的，
是的，
对我们里面有真实的信心。
Amen.
看不见的，主啊，又那看不见的，可是就在永远，
还
是真实主教的，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这样把这些话讲给我，让我们一定要做什么去做，话从来都不突然放的口令，然后要做工，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信心与这些话语的调和，
带
领我们。进入信心的行列中，我但欢欢喜喜等候神荣耀日子来到。
Amen.
哇！愿那日我们变成为有信德的人。
是的。
一生所要追求，我愿你得到的。
阿门。
感谢你在耶稣基督里，真是一个奇妙的人生。
阿
门。哇！在其他的之外。我们所看见的
主
啊，极其的平凡，转眼都是空。
Amen.
愿这个比较在我们里面成为强烈的对抗。
Amen.
让我们选择那个更好的，也选择那个上好的。谢谢主，祷告主耶稣。
Amen.我们的神，我们的父亲，我们感谢你。当你把你心中所最爱的，就是你的儿子赐给我们的时候，你是多么寄望我们能够珍惜他，宝贵他， 能够把它放在我们心的最深处。但是我们这些愚昧的人，虽然我们已经得到救恩，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如何来珍惜它，也不知道如何来爱它，以至于在我们的生命中、生活中失去了许多应当得到的福分。我们看见这许多的人，当他们灵里的眼睛得开，他们产生真实的信心，他们能宝贵耶稣基督，胜过地上所有一切的试探引诱，胜过所有仇敌的作为。亲爱的主，他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隐藏在你里面，他们所得着的是何等的丰盛。亲爱的主，父亲，愿你借着这些来提醒我们，光照我们。父啊，若是我们的心还不够爱你的儿子，不够像你尊重他那样的来尊重他，不够像你那样高举他来高举他，我们要求你向我们施怜悯，让我们看见我们这个微小的人，我们在地上短暂的一生，我们已经被放在极大的福气的里面。若是我们不知道持守你所给我们的，我们的愚昧将来造成我们里面极大的懊悔。父亲啊，我们求你再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光照我们，让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看得更清楚、更明亮，以至于我们的心更多被他所吸引。好叫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我们能脱离仇敌、世界、肉体各方面的困扰。好叫我们能够紧紧地跟随他。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生活里，什么时候把你儿子高举起来，就没有任何的难处。我们高举他，我们就容易降卑；我们高举他，我们里面就有安息；我们高举他，我们里面就被爱所充满。父亲啊，愿这一个秘诀能被我们得着，好像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应付繁百的事物和许多变化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出路在哪里，我们知道在这里的问题的解答在哪里。亲爱的父亲，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晚上你把我们再带回到历史里面，带我们到这许多见证人的跟前。父啊，我们要求你使我们那个愚昧的心能够醒悟一点，我们里面能够有一点的回转。父亲啊，好像我们能够不至于在见你面的那一天我们有过多的损失，我们仰望你的恩典来保守我们、激励我们。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你的恩手中。亲爱的父亲，我们感谢你，愿你把我们摆在这个行列的里面，叫我们成为一般有信心的人，叫我们成为一般有看见的人，叫我们在这里成为一般肯追随的人。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的眷顾和怜悯。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